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一个天成，一个陈然。那我们这个两个人呢来主持这个节目，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呢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当中有不同的分享，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那我们今天依然有主实在的应许，还有生活中的心理学。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看待人事物啊，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自己啊，看待一些人事物的时候，是不是以同样一种模式来看待呢？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房子的墙体啊，一定是用砖或者是水泥做成的，对不对？
嗯，是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用其他的材料做成这个墙呢？
其实仔细想想，比如说有玻璃啊，对吧？现在也很多。
对，
是的。那就是其实我们，你刚才提出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只是马上就想到了砖和水泥。
嗯
嗯，这就是我们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思维的一个模式，是吗？
就是固定的一种模式、啊。
对，是的。
那其实我们现在你发现盖房子很多种材料，有塑胶的、塑料的，或者是用玻璃的都有。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建筑是用玻璃的，那这些呢都是一个墙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要突破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模式来看待一些人事物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有关这个思维定势啊，这是我们的思维可能定在那里，就不会有更广阔的一些的看见。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啊。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听主实在的应许，我们对待主给我们的恩典和应许，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以固定的方式来看待，还是我开阔我们的眼光来看待主给我们的恩典和赏赐呢？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主对得胜者的应许。主对以弗所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饮之乐启示录二章七节。
吃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乃是指在千年国度时代，那些得胜者要享受主甜美亲切的同在，享受与主一同坐席，得着主生命的供应，就像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对比昔日以弗所教会所丢失的，就是起初的爱心，这也是主的生命最主要的表现。 而那些得胜者正是靠着主仍然持守起初的爱心，活出爱心的表现。所以主在国度里赏赐他们生命树的果子吃，何等有福。请问你有丢失起初的爱吗？主对士美拿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引之乐启示录二章十节。
在士美拿教会时代，经历过罗马帝国十个皇朝不断对基督徒的迫害，很多信主者为着持守主的名而殉道，所以主应许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生命是指主的生命，说出永恒不朽的冠冕是荣耀的，故此生命的冠冕说出永恒的荣耀和永恒的冠冕。赐生命的冠冕的应许也同样是赐给历世历代为主殉道的圣徒。主对别加摩教会得胜者的应许：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引之乐启示录二章十七节。
别加摩教会时期大约是在主后313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登基时，直到主后590年第一任的教皇产生，也就是罗马天主教正式成立为止。当时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表面上看全国百姓大多成为信徒，但实际真正重生得救的却不多，甚至那些要持守天经真理的人反而要受逼迫受杀害，比如安提帕。然而主尔撒赐给那些得胜的圣徒有特别的赏赐。在上面的经文当中，玛纳是指天粮，表现主的话作为信徒的粮食。隐藏的玛纳表示信主者隐藏的启示的话。将主隐藏的玛纳赐给别加摩教会时代的得胜者，一面使他们在那黑暗的时代多多得着主的启示，另一方面使他们将来在国度时代得以领受主那隐藏的话，成为主的密友。昔日主尔撒曾对门徒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说明主尔撒是特别将启示的话给门徒，门徒就像得着隐藏的玛纳。现今所有忠心持守主道的人，他们也要像别加摩教会的使者那样，今生多多领受主的启示，将来在千年国度里领受主更多宝贝隐秘的话语。至于要了解得着白石并石上写着新名的意思，就是要先明白当时的背景。古时当人在法庭受审时，如果法官丢给那人是黑石，他就要被定罪，如果丢给他白石，表明那人是无罪的，还要被称许。再有就是在白石上写上某人的名字，就代表那人得了奖赏。主说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新名就是那日主给得胜者的新名。新名没有人能够认识，是表明他们亲身对主的经历和见证是别人所不知道的。 朱尔撒借此来比喻那些在诸般的艰难中仍然忠心地持守主道的人，他们到那日必蒙主的应许，并且他们亲身对主的经历是别人所不认识的。请问你羡慕得着这样的奖赏吗？
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些应许呢，就是给得胜者的奖赏和应许。这些得胜者呢，自然都有一个这个奖赏啊。那在这个信主的人所遭遇的，可能遇到各样的情况，有的是艰难呀、挑战呐、逼迫呀，都是有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的话呢，我们自然有主给我们的奖赏的。那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啊。其实我们信主的人呢，在我们的过程当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主允许我们经历各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各样的情况的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站立得稳呢？是不是能够靠主得胜呢？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提醒。
有没有听过酸葡萄效应？
啊？
自己努力去做而得不到的东西就说是酸的，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一些压力，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这难道不是阿 Q 精神吗？
还有什么心理学效应啊？
从众效应、
黑暗效应、
延迟满足效应、
安慰剂效应。
陈然、
天成
带你一起探究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又到了研究心理学跟我们生活的关系。那其实呢，我们说起来好像是心理学，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可能经历不同的一些的定式、定律或者一些规律啊。
是的，有一些的定式和规律其实是可能是我们无意识的啊，我们每一天都在运用，每一天都因为这些心理学的一些的限制，让我们在做决定啊，在生活上无意识都当中做出了很多的行为和决定。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让我们有意识哦，原来我受到了这些心理学的一些的影响，让我们能够在做出选择和行为上做出更有智慧的一种选择。
嗯，对呀、所以呢，心理学家呢就帮助我们把这些规律啊、然后能够总结出来，让我们能够少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问题、错误，更是能够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啊。那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个主题呢，就是思维定式或者思维定律，或者是一种的思维的倾向。那么其实这种的心理活动呢，其实它影响我们以后的这个心理的活动，比如说因为这做了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以后的一些的做事方式，或者是一些的状态、一些的倾向。那么这些影响呢，其实是有些是正面的，也有一些是负面的。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个寓言故事讲到，有个农夫呢，他丢了一把的斧子，那他就怀疑这个是邻居的儿子给他偷了，因为呢他观察来观察去，这个儿子呢鬼鬼祟祟的样子，这个神情呢也像是小偷的样子，他的动作也是小偷的样子，所以呢他整天就盯住这个儿子，就认为是他偷的。可是过了不久呢，这个农夫在家里找到了自己的斧子，然后呢农夫再一次观察这个隔壁的儿子的时候，发现哎，他的言谈举止呢一点不像小偷 哦，
原来是这样。当他有这个思维定式的时候，他就觉得越看越像，对吧？
因为他已经定性他为小偷了，就是先预设他是小偷，
是的，
然后看起来就像小偷，然后当他找到以后呢，他看起来不像小偷，所以他认为不是小偷。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嗯，
比如说我反感某一类的事情，但是一件事情一发生，我立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定式啊，就很讨厌，就觉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对吧？
嗯，所以呢，这个是一种的思维的方式啊。那么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这个定式的意思是什么呢？长期形成的固定的方式或者格式就是定式。那其实我们比如说看到这个人，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想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反应的时候，就是一个固定的方式或者格式。
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这种思维的定式和方式，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那它对我们其实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呢？
嗯，其实呢这种习惯啊，按照习惯来讲，就比较固定的思维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那这种的思维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经历啊，那也有些积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在哪里呢？就是帮助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缩短了思想的时间，提高了效率。比如说你以前有这样的经历，你当下一次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同样的方法去处理，或者前人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你也照着去做的时候呢，哎，就省去了你很多的时间，很多的步骤。
对呀，相信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每一天我们在做一些的事情，做决定，解决问题的时候呢，都是我们过往的一些的经验和已经有的一些的思维的模式来解决问题。
对，
其实这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很快的做出决定啊，也不用重新的去思考，去判断。
那心理学家就是说，其实这些的定律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每一天碰到的90%以上的问题，都可以用这种的定式来去解决，所以是好的地方。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容易产生一种思想上的防备，养成一种呆板、机械、千篇一律的做事方式。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容易产生一种误区，甚至进入到一种错误的情况的当中。
是的，那有时候我们就会可能用一些老眼光啊，想当然的，或者按一些老黄历办事，用固有的思维方式去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对吗？
嗯，
这个呢就让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情啊，对我也是蛮大的一个触动的。我认识一个老人家，他都80多岁了哦，他现在开始学习英语
哦。那很不错了，80多岁学习英语，
开始学习英语，而且我真的是超过我的思维，是他现在可以读完整的，就比如说中学的那些的句子啊，那些的简短的一些的文章，他都可以看得懂哦。
哦，那很厉害。
是，这就是超过我们固有的一些的思维啊，定式思维，觉得老人家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就
不想学
了，对，就不想学了，
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人生的经验啊、知识啊、探索呀。其实如果你按照传统的这种思维去处理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偏差。比如说以前所经历的并不一定就是你现在一样的这种情况，那么就容易错判，容易产生一些的误区。那么其实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用老眼光来看人，想当然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或者是你要按照老的规矩来办事，那这就是我们传统的定式思维。这种定式思维其实在消极方面来讲呢，对学习上、对工作或者是生活呢，都产生一些的不好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突破我们传统的这定式思维，要开阔我们的眼光，因为时代在变，我们的环境也在变，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刻的、更灵活的、更敏捷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是的，当我们开始意识到有这样的定式思维的时候，以后呢，我们就不要说啊，我已经是这个年纪了，我什么什么事情不能做，或者是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我将来也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会有意识的去打破这种定式思维。
哎，我发现呢，其实很多中年人或者老年人呢，都容易产生哎，我以前的经验怎么样，老经验啊。那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它很难突破了。那我就举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日本东芝公司，我们很熟悉的日本东芝电器公司是一个很传统老的一个电器公司。 司、
嗯、
那么他在早期呢曾经经历一个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有一度呢他积压了大量的电风扇卖不出去，所以呢7万多的员工想要开支嘛，这么大的厂房怎么办呢，卖不出去，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在想，老板呢、员工啊、主任呢、什么都在想，费尽了脑筋找不出办法。但是有一个小职员，他就向董事长提出一个简单的一个建议，他说呢、如果你把这个电风扇的颜色改一下，可能就很大的突破。这个董事长听了以后呢觉得有意思哦，开始研究，经过研究以后觉得可以试一试，所以他们又生产了一批浅蓝色的电风扇，结果你想呢会怎么样呢，大销热销，很受欢迎，很多人排着队去买这个电风扇。哎，你想想同样的风扇为什么以前是黑色的，因为这个历史来讲所有电器他们一想到就是黑色，
黑色
所有的电器啊，你看发现什么相机啊，什么
都是黑色的，
都是黑色的，所以呢自然就生产黑色的。但是呢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职员却给这样一个建议，换了一个颜色，结果你发现呢它不单单这个日本的畅销，结果带来全世界这个电器的大改变。
哦，是这样子的。其实说起来也是啊，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黑色的东西，当要改变的时候呢，还是要跳出这个框框，既有的去思维，去重新的去突破那些的方式。嗯，
其实你像小职员这样的一个建议，不需要有任何的科学知识，不需要有商业的经验，但是他的建议却让你这个销售的经理可能就觉得吃惊。他一下子卖了很多，因为传统上来讲都是黑色，所以呢大家都这样的效仿，都这样的按照这个习惯惯例传统去这样做。但是这个小职员却突破了这种思维的定式，而产生了一种新的一种方式来去面对，以至于他整个带来改变的。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被一些思维定式来捆住我们的手脚的。
嗯嗯，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工作或者家庭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学习突破，更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思维的里面都有这样的突破。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先知书以赛亚卷40章31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人容易按照传统的方式去生活，去工作的时候，你发现容易疲劳，容易进入这个误区。但是我们突破的方式是依靠我们的主，当你依靠主的时候，你所有的思维打开，让你重新的有一个新的思维，更是有一个新的拓展，就像鹰展翅上腾一样。
为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
为什么娱乐场所布置的灯光昏暗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什么科学根据？
生活中的心理学效应，
人类社会的一些行为同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陈然、
天成，
帮助你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思维模式，
为你增添一双洞察人心的眼睛，
减少生活中的困惑和迷茫，为你讲出那些不得不说的心理学效应。
我们以为在这个艰难困苦的当中，或者是逼迫的当中，我们会灰心丧气，会软弱。但是我们早期这个信徒呢，他们在这个当中呢，经历到主的恩典，虽然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但是靠着主得胜了。你看到今天讲到很多的这个肢体啊，教会啊，他们在这个当中都是喜乐的面对，为什么呢？因为主的同在，主的恩典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勇气，能够去面对，所以他们能够得胜。这些最终的结果呢，都是得到主的奖赏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忘了，主的恩典，主的同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各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要以同样的眼光来去面对。今天我们所讲到的有关这个心理学的 思维定式呢，就是以一种的模式来去面对的。所以如果长期的以一个固定的方式来去看待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习惯性的思维啊。所以我们要突破我们习惯性的思维，来去以积极的思维来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嗯，是的，其实在我们的上主里边呢，我们的主他是一个很活泼的，他是很愿意让我们用眼睛去发现他的同在的，然后他的恩典也是够用的，而不是我们只是局限于自己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或者是自己的习惯很矮板的千篇一律的去面对一些问题。
嗯嗯，对，所以上主给我们很多的经历啊，这些经历都好像我们过山车一样，
是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主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
嗯，
看到上主他所做的，认识他的本性，同时也认识自己，我自己在这个当中我怎么去面对我所面对的事情，同时我也怎么样去依靠我们的主能够有个不断的改变，这就是上主给我们的经历的学习啊。
是的，因为其实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有一些思维定式的时候，是我们有时候是我们缺少勇气去突破自己啊。因为现在我们靠着我们的上主的话，我们就有天上而来的这一份的应许，这一份的能力，让我们去突破我们既有的眼光去做一些的事情。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肢体呢，他们总说，哎呀，我不行啊，我总觉得这个不可以做呀。其实呢，要开阔我们的眼光，相信我们的主在任何的事上都让我们得到恩典，得到祝福的。所以我们大步的往前走，勇敢的去做我们上主允许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自然也能够开阔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也自然将来我们得到主的赏赐的。
戒律是借着穆撒颁布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尔撒麦西哈而来的。天经耶哈雅卷一章十七节。
上主愿意把他的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他是赐恩典的上主，所以呢，当我们仰望他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自然得到主给我们的恩典。也盼望我们的道斯蒂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致了耶哈雅一书五章三到五节。
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爱他了，而且他的命令是不难遵守的，因为凡是由上主生的就胜过顿亚，使我们胜过顿亚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顿亚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尔撒上主儿子的人吗？
是的，当我们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受主的限制，而是受主的恩典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能够有主同在的时候，主的恩典，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顿亚，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地上过一个有信心蒙主悦纳的生活。盼望我们的道斯蒂也同样的有这样的恩典，有这样的经历。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